请他来吃顿饭吧。老家伙住在市郊，修鞋为业，他的手在各种各样的鞋面上摩擦，他的嘴里总咬着一颗生了红锈的鞋钉。老家伙修了一辈子鞋，老家伙靠修鞋养活了自己和儿子。老家伙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工厂，机器轰鸣中，他站在铣床前，满手油污。老家伙的儿子交了女朋友，下了班，儿子来到鞋摊前，看老家伙修鞋。这时，女孩过来取鞋，她打开挎包，捏出三枚硬币，儿子伸出去接，没接好，一枚硬币滚进下水道。女孩问：“算谁的？”儿子说：“算我的吧。”两枚硬币丢进老家伙的人造革提包，老家伙当然不愿意，两块钱刚够了修鞋的本钱。可是不久后，儿子就和女孩谈起了恋爱，老家伙兴奋异常，他觉得这一块钱丢得真值。老家伙很丑，儿子也不漂亮，老家伙很穷，儿子当然寒酸，老家伙没有文化，儿子更是粗人。老家伙觉得时来运转，这么好的女孩竟然看上自己的儿子，不可思议。女孩在儿子的盛情之下来到家里做客，儿子嘱咐老家伙，女孩爱吃火腿，于是老家伙在超市转了一个上午，买了最好最贵的火腿。女孩和儿子在厨房里忙碌，她想打个帮手。女孩说：“您歇着吧，叔。”老家伙心里就乐开了花。以前女孩找他修鞋，管他叫师傅，现在师傅成了叔，距离也拉近了很多。他成为自己的儿媳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儿子切了满满一盘子火腿，端上桌子，火腿没有摆盘，乱糟糟一堆，看着别扭。老家伙闲不住了，他洗了洗手，将切成薄片的火腿摆成一朵盛开的花。一会儿，儿子过来，看到火腿花，问他：“您摆了吗？”老家伙说：“当然。”儿子翘起拇指，他说：“真漂亮。”一桌子菜很快上齐，女孩坐在儿子旁边安静地吃。突然，老家伙发现女孩尝遍了所有的菜，唯独不动那盘火腿。老家伙的心抖了一下，他冲女孩笑笑说：“尝尝火腿。”女孩说：“我不爱吃火腿。”儿子说：“不是最爱吃火腿吗？”女孩说：“你听错了。”儿子不识时务，他用筷子夹起一片，硬往女孩嘴里塞。女孩咯咯的笑着躲闪，儿子的筷子紧紧追随。终于，女孩不再笑，她的表情甚至带了几分愤怒。儿子瞅准时机，准确地将那片火腿塞进了女孩的嘴巴。女孩的脸一下子白了，她惊恐地吐出那片火腿，火腿沾着她的口水，落进鱼香肉丝的盘子。女孩站起来，瞪着眼冲儿子喊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儿子愣住了，呆住了，糊涂了，吓傻了，不欢而散。几天后，老家伙在鞋摊修鞋，看见了女孩。女孩挎着身包从他面前走过，目不斜视。老家伙喊：“闺女。”女孩回了头，冲老家伙微笑，那是标准式的微笑，那微笑拒人千里。老家伙想，到底还是被料到了。回了家，问儿子：“你女朋友怎么不来了？”儿子说：“黄了。”老家伙问：“ 为什么黄啊？儿子说，不为什么。老家伙问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儿子说，怎么会？老家伙问，不能再合？儿子说，别合了，性格不一样，合在一起也难受。可是他们不合，老家伙才难受。儿子30多岁了，老家伙觉得他应该抓紧。所以第二天老家伙没有出鞋摊，他去了超市买回鸡鸭鱼肉，当然他没有忘记买最好最贵的火腿。他把这些东西堆在厨房等儿子回来。儿子回来了，老家伙垂了手站着，冲儿子说，请他来吃顿饭吧，你们吃，我出去。儿子说，您这是干什么呢爸？上次吵架不关您的事儿。老家伙说，怎么不关呢？儿子说，真的不关，盛火腿的盘子里有一只苍蝇，他看到了没好意思说出来。老家伙说，真有苍蝇吗？儿子说，真有苍蝇，咱俩都没看到。老家伙说，那你们还能和好吗？儿子说，我试试吧。老家伙说，那你去请他过来吃顿饭吧。儿子点点头。儿子说，好。老家伙就高兴地笑了，儿子却转了身，偷偷抹泪。请求支援。你决定成为一名剑客，行走江湖，你认为时机恰好。你的剑叫残阳剑，这柄剑威力强劲，你可以同时斩掉15名顶尖高手的头颅。你的独门暗器叫做天女针，你面对围攻只需轻轻按下暗黄，即刻会有数不清的细小钢针射向敌手，状如天女散花。天女针一次可以杀敌80，中针者天下无解。靠着残阳剑和天女针，你打败了飞天燕，杀掉了钻地鼠，废掉了鬼见愁的武功。他们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高手，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魔头。从此你名声大振，投奔者众。现在你拥有一支军队，占有一座城池，你的军队勇士5000，粮居800，你的城池繁华昌盛，鸡犬相闻。你不停地和道上的兄弟签署攻守同盟，你还和神枪张三、铁拳李四一招先王刀结拜成兄弟，你们肝胆相照，荣辱以共，不求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你招兵买马，巩固城池，似乎4分5裂的天下不久之后就将统一，你将成为万人瞩目的头领或者君王，你将拥有无涯江山、无尽财富、无穷权力、无数美女。你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，你常常会在梦里笑出了声。可是鬼见愁突然杀了回来。其实那天你并没有完全废掉他的武功，那天你有了小的疏忽。鬼见愁凭着多年的武功造化医好了自己，又用3年时间练就了一门邪道武功。现在他率精兵50000包围了你的城池，敌10倍于你，你并不害怕，因为你的勇士们个个以一当十。你的5000勇士扑出了城，你试图将鬼见愁的50000精兵一举歼灭。你甚至想晚上就可以用鬼见愁的脑袋做成一个马桶， 可是你很快发现自己犯下一个错误，鬼见愁的五万精兵完全以死相拼，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往前冲，极度疯狂。你砍断他的毛，他会用拳头打你；你砍断他的胳膊，他会扑上来咬你的喉咙；你砍断他的脖子，他还会在倒下去的一刹那用脚踢一下你的屁股。尽管你的五千勇士个个骁勇善战，可是最后他们不得不退了回来。五千勇士只剩三百，鬼见愁精兵五万剩八千。你关了城门开始求援，你给神枪张三飞鸽传书，让他速来救你。几天后你得到消息，神枪张三早被一名无名剑客杀于某个客栈。你千里传音给铁拳李四，让他速来救你。铁拳李四回话说，现在我也被围，自身难保，如何救你？你在城墙上放起求援烟火，这烟火只有一招仙王刀才能看懂。一会儿王刀放烟火回答你，他说，我正在攻城略地，无暇管你，你好自为之。无奈之下你计划弃城，你已经管不了城里百姓的死活，现在你只想自己逃命。夜里你率剩下的三百勇士突围，那是一场惨烈的战争。你挥舞你的残阳剑砍下无数头颅，你的天女针霎间消灭鬼见愁八十名贴身保镖。可是当你抬头，你突然无奈地发现，现在你只剩下一名勇士，而鬼见愁尚有精兵一百。你的天女针已经射完最后一根钢针，现在它成了废物。你的残阳剑已经卷刃并且折断，现在它不如一把菜刀。你和你最后一名勇士逃回了城，鬼见愁甩手一镖，你的勇士就倒下了。倒下前他为你紧闭了城门，他忠心耿耿。鬼见愁将城围起，不打不攻，他想将你折磨致死。其实鬼见愁只剩士兵一百，你只需要再有一把残阳剑，再有一管天女针，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消灭。可是现在你没有了武器，也没有了士兵，更没有了兄弟和朋友。你呼天天不响，叫地地不应，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最后一刻你终于想起了你妈妈，你向你妈求援。你妈六十多岁，你妈是一位农民，你妈连鸡都不敢杀。你给你妈打电话，你说学校又要收学费了，500块。你妈说，好，我马上照办。你命令不了别人，你可以命令你妈。你用这500块钱给你的游戏卡充值，你重新为自己装备了残阳剑和天女针，你单枪巨马冲出城外，将鬼见愁和他的精兵杀个精光。你保全了自家性命，你还可以行走江湖招兵买马。即使在虚拟世界里，最后一位给你支援的也肯定是你妈。刀马旦，刀马旦腰身舞动，婀娜可人，花枪抖开了，啪啪啪，耍的人眼花缭乱，过瘾透着舒坦。刀马旦半年前调到省城，很快成了剧团的名角。 舞台上刀马旦魅力四射，舞台下却是沉默寡言。他不主动找人说话，你问他话也是爱理不理，心不在焉。这让常和他演对手戏的那个武生心痒得很。下了班，武生对他说：“回家。”他说：“回家。”武生说：“一起喝茶。”他说：“谢谢。”武生说：“只是喝茶，去还是不去？”他说：“不了，谢谢。”人已经飘出很远。武生盯着他的背影，恨得牙根直痒。第十三次碰壁，窝囊。武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，舞台下他是一位绅士，他恰到好处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，除了请他喝茶，他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。他知道刀马旦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他听别人讲过，他还知道刀马旦的丈夫曾经试图结束他们的婚姻，他只知道这些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，甚至没有人认识刀马旦的丈夫。武生23岁，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，他可以等，哪怕长久。有几次武生感觉舞台上的刀马旦非常疲惫，他把大刀劈下去，刀马旦拿枪一迎，却不到位。有一次武生的大刀险些劈中刀马旦的脑袋，武生问他没事吧，他说没事。武生说一起喝杯茶，他说谢谢，以后吧。人已经飘出很远，武生摇摇头，下次那是什么时候。剧团去外地演出，晚上住在一个乡村旅店，累了一天，所有人睡得都香。夜里武生被一股浓重的焦糊味呛醒，他发现到处都是火光，武生和其他人拥挤着往外逃，场面混乱不堪。武生数着逃出来的人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再次冲向火海。他摸到刀马旦软绵绵的身子，他把他扛在肩上，他的头发上着了火，他摇摇晃晃地往外跑，他一边跑一边哭。人们头一次看见武生哭，人们惊叹一个男人竟会有如此多的眼泪。武生和刀马旦坐在茶馆喝茶，刀马旦说对不起。武生摸着自己被烧伤的脸，什么对不起？刀马旦说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可是不可能。武生说我可以等，刀马旦说等也不可能。武生说我抱抱你吧，刀马旦说好，武生就抱了他。武生说我吻吻你吧，刀马旦说不要。武生说我真的可以等，刀马旦说真的吗？武生说真的。刀马旦说好，星期天你来我家。武生敲刀马旦家的门，只敲一下门就开了，像是等待很久。刀马旦披挂整齐，完全是演出的行头。正愣着，刀马旦拉他进屋，于是武生看到一个男人，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正躺在床上歪了头对着他笑。男人说原谅我不能给你倒茶，让灵儿帮你倒吧。 刀马旦就给他倒一杯茶。男人指指自己，动不了了，这狗屁身子。男人抱歉的笑，不能去捧灵儿的场，只好在家里看他演，可苦了灵儿了。男人的脸红了，有了腼腆害羞的样子，与瘦长满是胡茬的轮廓很不协调。刀马旦开始舞动腰身，碎步迈得飘忽不稳当，花枪抖开了，啪啪啪耍得眼花缭乱。录音机里传出锣鼓齐鸣的声音，小小的客厅便仿佛涌进千军万马。刀马旦一个人指东打西，很快那湿着淡妆的脸有了细小的汗。武生两个空翻过去，和刀马旦并肩作战，试图击退并不存在的敌人。刀马旦朝他笑笑，不等了。武生说，不等了。刀马旦说，真的不等了。武生说，不等了。男人鼓起掌来，那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演出。